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12月7号到12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演员梦在韩首演，观众表示令人动容的剧作。新世纪影视拍摄的又一部力作《演员梦》，12月7号晚7点半在韩国首尔首映，观众纷纷表示，该剧犹如一股巨大的清流，洗涤着人们的心灵，掸去了人们内心的风尘，启迪人们埋没已久的人性中宝贵的善。目前该片已获得15项国际电影节大奖和提名，《演员梦》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等多国展映，所到之处赢得人们的赞誉。
政见新闻：法轮功多伦多集会反迫害，加拿大政要声援。在国际人权日来临之际，加拿大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8日在安省议会大厦前集会游行，声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数名当地政要到场支持。多伦多法轮大法协会在一份公告中表示，国际人权日到来之际，中共渗透加拿大被媒体广泛揭露，争取自由、民生、民主的白纸革命在带动更多中国人觉醒。同时，人权罪犯江泽民的死讯传出，让公众再次反思其统治对今日中国人权状况的影响。集会结束后，法轮功学员游行到多伦多中共领馆前继续集会，声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并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中共压迫所做的努力。
美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应批中国人权恶化。在国际反腐败日和国际人权日前夕，美国与英国政府周五12月9日对全球贪污腐败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纠责，公布新一轮制裁名单与个人侵犯人权犯罪事实列表。美国国务院9日公布对17个国家近50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冻结其美国境内所有财产和财产权益，并对其个人及直系亲属实施签证限制和移民和国际法制裁，褫夺入境美国的资格。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制裁名单与事实列表，中国重庆地区监狱前副所长唐勇因被认定任意拘留法轮功学员构成特别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行为，被美国制裁。英国9日宣布对全球30名人士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缅甸等11国侵犯人权和贪污腐败的官员。英国外交部表示，这是英国有史以来为打击侵犯人权实施最多的一次制裁。
密歇根爱达镇圣诞灯光游行，法轮功应邀参加。2022年12月1号到3号位于密歇根州大底特律地区以南的爱达镇迎来了门肉县一年一度为期3天的圣诞庆典活动。12月3号晚7点庆典活动的最后一天是令人瞩目的圣诞灯光大游行，大约130个灯光游行方阵参加了本次游行，各个团体展现了自己独特的灯光设计。作为唯一一个华人组成的方阵，密歇根州当地法轮功学员们与来自加拿大温莎市、俄亥俄州的特莱多市的学员们为本次灯光游行带来了旗阵、整齐响亮的堂鼓阵、法船设计的灯光花车以及法轮大法教授真善忍、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等中英文横幅。很多民众看到横幅上的信息很感动，很多人大声说，我赞同真善忍，我相信真善忍，谢谢你们，你们是最好的。
政见新闻：江泽民死，美知名电台主持邀法轮功讲真相。 在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江泽民死亡消息被公布的第二天，2022年12月1日，被誉为美国100位最有影响力的脱口秀主持人之一的瑞克·詹森，在德拉华州 WDEL 电台做了20分钟的专题节目。中共种族灭绝狂人江泽民死了，法轮功幸存者讲述真相。詹森邀请了2位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酷刑和奴役的幸存者陈华，讲述了他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的残酷迫害。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数位推广部主任的本·马洛尼介绍了江泽民所犯下的种族灭绝恐怖行为。
大法改变了刺猬医生，作者大法弟子白莲。我们医院有一位医生喜欢争强好胜较真，而且脾气还非常火爆，为了自己的名利，经常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出口伤人。在单位，大家背后都称他刺猬，敬而远之，家人都视他为母老虎，个个忍气吞声。他虽然是医生，却疾病缠身，未老先衰。然而他修炼法轮功后，像换了一个人，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对家人、同事及患者也变得温文尔雅，笑脸相迎，与人为善，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随着他的改变，他的身体也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产生的疾病不翼而飞，精神抖擞，而且红光满面，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旁人对他的变化有些不解，后来常听他说，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大家才领悟大法造就了身心健康的修炼人。这样的修炼人必定无私无我，淡泊名利。2003年非典流行，疫情来势凶猛，人人自危，连医生护士都避之唯恐不及。为了应对疫情，医院成立发热门诊，专门收治非典病人。院长选派医生，让共产党员先上，党员们一个个借故推诿不去。他本着师父的教诲，大法弟子在哪儿都是闪闪发光的，都在起着证实法的作用，主动向院长要求去发热门诊。院长感慨地说，疾风知劲草，还是大法弟子的思想境界高啊。一次单位涨工资，但只有40%的名额。为了涨工资，为了争取到40%的名额，众人都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这个说自己是技术骨干，那个说自己业务水平高，这个说自己贡献多，那个说自己工作量大，唯独他一言不发。一个老医生看不下去，站起来指着他说，你们说的再好，没有他干得好。平心而论，你们业务水平谁有他高？你们抢救的危重患者谁有他多？你们的工作量谁有他大？老医生问的众人哑口无言，都同意给他涨工资。他站起来平静地说，谢谢大家的好意，涨工资的名额有限，本着师父教导与人为善，做事先考虑别人，把我的名字拿下去吧，把这个名额让给更需要的人吧。2000年，医院有一个晋升高级职称的名额，经院领导研究后，要把这个晋升的名额给他。听到消息后，他去找院长，主动放弃这个晋升的机会。院长劝他说，你知道为了这个晋升的名额，有多少人打破脑袋的争吗？有多少人挖门子盗洞到我这儿走门路吗？你不争不抢，我们认为就你最符合条件，你还主动不要。他诚恳地告诉院长说，我是修法轮功的，大法教我们要无私无我，做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别人，我不能口上说要真善忍，见了名利就抛弃的大法真理。他希望修炼的变化让同事看到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把一个追名逐利世俗的他，变成了一个淡泊名利的修炼人。
不要被网络烂鬼控制。作者明秋。我和同修发正念，清理网络封锁，清理电信封锁。第一次清理时，我看见了大量的网络烂鬼，他们是有分工的，有的在构建网络封锁体系，有色鬼在诱惑人沉迷于色欲，我还看见了能把修炼人引向不二法门的烂鬼。这些烂鬼运作的也非常有序，发正念中我们灭掉了大量的烂鬼。第二次发正念时，我看见了控制人购物的网络烂鬼，操纵烂鬼的一个旧势力的神出现，洋洋得意地说，有些修炼人也沉迷在购物中被控制了。购物说白了就是买东西的欲望，生活中买必须的生活用品，这无可非议。现在的网络购物因为便利受人青睐，人戳戳屏幕，东西就被买回来了，有时还会买回很便宜的东西，所以有些修炼人也在购物形成了执着。现在人真的是太容易受到诱惑了，头脑中也非常容易装进大量的信息，手机在手，随便点点就知道许多资讯，其实这是在被动的灌输，思维不受自己掌控，海量信息灌输能把人的精力牵制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还觉得自己活得很滋润。但是作为修炼人就不能这样了，其实这个宇宙中有很多生命在盯着我们。师尊说，无量宇宙的众生在目不转睛的在盯着你们的一丝一念和你们的思想动态，个体想法时在精进。盯着我们的生命可不一定是无为的看热闹的，他们有的在参与控制人，有的在干坏事。我想起了这些年来有的同修被网络烂鬼拽下去的事情。有一位年轻同修没有结婚，他用电脑浏览了大量的黄色画面，还储存了起来，时常浏览。他在意念中想入非非，一念很严重的。其实色这个东西是要耗人体精血之气的，那些欲界的坏神就盯住了他，就加强他的欲望。人在表面上是可以伪装的，可是人在隐蔽状态下做的事情在另外空间都有记载，像录像了一样，是丑态毕露。旧势力的坏神抓住修炼人的把柄，抓住了他的色心，找到了毁灭他的最大理由，最后这个人就失去了生命。那些坏神还得意洋洋，认为自己在清理淘汰不合格的修炼人。还有一位同修经常上 QQ，也觉察到上 QQ 不好，那个体系中的生命想长久地活下去，就往他头脑中打一些意念。最后他和同修都疏远了，旁边还有声音告诉他如何如何，说他以后在某一领域会如何出名，会造福一方。结果这个修炼人以为声音说的是自己，开始研究中医去了，远离了大法。我还知道有的同修在手机上看周易，觉得有道理。我想，同修真的糊涂啊，你看了觉得有道理，那个手机就不断的给你推送这个东西，你钻进小道了，就上了旧势力的圈套了，说不定什么样的东西就进来了。修炼人真的不要忘了自己的职责啊，不要被网络烂鬼控制，要理性的对待自己的修炼啊。
向内找，修自己。身边多位同修的离世猛然把我警醒了。作者傅一心。最近一位720开始修炼的老同修突然离世，他的离世对我从精神上打击很大，并且从他离世的35天，就是农村所说的烧五七那天开始，我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同修离世前的一幕幕不停地在我眼前反复地展现，经过了一个月生离死别的过程，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我才走了过来。今天静下心来想一想，在自己修炼24年中，在我身边出现了十多位同修的离世，这些离世的同修一个一个看起来都是很精进的，为什么都没有走到法正人间呢？为什么让我碰到呢？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 我想这是不是师父安排这些同修离世在修我什么心呢？今天选几个对我修炼中影响较大的离世同修，把他们的表现片段分析一下，招出他们的离世对我修炼存有让我要修去的东西。 A 同修是97年得法修炼的，我和他是一个练功小组的，修炼后他满头白发，几乎都变成了黑发，他的天目开得很好，看到了很多东西。有一次他到同修家不小心将胳膊摔断了，他正念很强，没有到医院治疗，很短时间就好了。当时同修们都非常羡慕他，认为他根基很好。迫害发生后，他又一起在我家学法，他学法很精进，法理也很明白。可是在2003年春天突然出现了像似脑血栓的症状，他儿子将他送往医院医治，他当时也没反对。从医院回来后没几天他就恢复正常了，可他儿子说你要天天锻炼。听了儿子的话，天天在大门外与一些不练功的常人玩耍，不再学法练功了。当时到他家与他交流，他说我学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能得脑血栓呢？算了吧，不学了。就这样他真的放弃大法不学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离世了。此同修的离世暴露出修炼人不能百分之百坚信大法，相信师父，时时都处在危险之中。并不是修大法了，大法就是个保护伞了，什么危险都不存在了。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关难的，闯每一个关难都存在修上去还是掉下来的问题。所以修炼是严肃的，必须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才能闯过修炼路上的大关大难的。从同修的表现，我找到了自己也存在把大法当作保护伞的心，误认为学大法就不会再出现生病的现象了，不会得病了，这是多大的漏了。我发出一念，彻底清除把大法当保护伞的人心，绝不能再把大法当成保护伞了，要好好修炼，做好三件事。 B 同修也是迫害前得法修炼的，修炼前他可是个将要进棺材的活死人了。修炼大法后，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他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迫害后他顶住了单位领导对他施加的压力，没有向邪党屈服，坚持和老伴一起发救人材料，贴真相不沾胶帖子救人。可是在奥运前他被邪恶抄家，将他绑架到公安，他的儿女们找熟人将他和老伴救了出来。他老伴出来后还很精进，可这位同修出来后生出了怕心，还配合了居委会写了不练功的保证，后来写了严正声明。再后来他越来越不经济，还经常跟常人一起下象棋。再后来他感到身体不舒服，就到医院买药，师父慈悲点化他，第一次买的药让小偷给偷了，可他不悟，第二次又买药回家，从此开始吃上了药。尽管这样师父慈悲还管着他，可他不悟。2010年冬让他的儿女找最好的医院，北京301医院给他做手术。手术期间师父还点化他，借助医生的嘴对他说，哎呀你是个大神呐，你的心脏大血管全堵死了，你还能活着来北京啊。这不就是师父告诉他他是个修炼人吗？手术很成功，可这位同修把治好的功劳记在了常人医生身上了，并跟他老伴说，这次多亏医生了，回家后你别让我学大法了，我不学了。他说完这句话马上就不行了，医生进行抢救也没留住他，他就这样走了。此同修的离世说明了一个问题，修炼人修大法在大法中得到了好处，反过来又不能正视大法的美好，不承认大法的神奇，那么此时已经脱离大法了，师父不会再保护一个不学大法的常人了，那就很危险了，就会出现跟常人一样离世。从此同修的离世，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有时也存在当面对危险时不能达到百分之百信师信法肮脏的人心。 C 同修也是一个迫害前修炼的，修炼前他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修大法后他达到了无病一身轻，成了一个健康的人， 迫害后，他没有被邪恶吓倒，而是顶着压力救人。用同修的话说，他真是个真修弟子。他居住的两个大自然村，每个村都是千户以上，他基本上做到了走街串巷讲真相，挨家挨户劝三退。两个大村做到 90% 以上，挨家挨户到过了。后来每逢大集，在大集上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他的身体改观很大，70多岁的人看上去60不到，他的脸一点皱纹没有，同修们都很崇拜他，他自己也沾沾自喜，生出了人心执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后来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师父慈悲给了他3年多的机会，可是同修太强势，家庭矛盾一直解决不了，和儿子儿媳的矛盾导致他2次自杀。当时我曾经与他交流，我们练功人不能自杀，自杀也是杀生。他半信半疑。再后来，这个同修学法开始发困，发正念发困，家庭矛盾不断的升级。儿子由于同修的表现，对大法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不让其他同修来他家，他住在儿子家里。这样同修基本上失去了与其他同修们的联系，最后这个同修基本上放弃了修炼，去年终于离世了。此同修的离世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修炼人，不管你做了多少救人的事，也不管你以前多么精进，正法没结束，修炼没结束，都只能说那是自己修炼的过去，这些不代表自己今后修炼的如何，也不能说自己做了很多事了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了，更不能不修取自己存在的人心执着。修炼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会平稳停在那里不动的。从同修离世，我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把修炼的过去当成了修炼的资本，放松自己当下的修炼。修炼是严肃的，必须做到精进，更精进。立同修也是一个老大法弟子，他从一个不认字的人学大法后，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能通读《转法轮》这本宝书了。修炼25年，他一直很精进。迫害后，他一直不停地做着救人的事情，发材料，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一直做了20多年。3年前，他在大集上救人，被一块石头绊倒，跌了一跤。因当时没在法上悟，导致从那以后他不能自己站立行走，也导致他从此再没能出门做面对面救人的事情。他心里放不下，一直期望自己能好了，能出门面对面救人。可是由于自己执着心太重，太注重结果，越看重结果越没有好的结果。就这样一拖就是3年的时间，他也没再能自己站起来。看得出来他开始怀疑了，自己学大法25年了，怎么就是不能好起来呢？2022年过年，他唯一的儿子没有陪他过年，同修心里更加不满。由于多方面出现干扰，同修的状态开始发生变化，一向读法不漏字的他，读法开始漏字加字，轮到他读法时，有时还找不到该读的段落，发正念倒掌，发困。可是由于他太强势，学法小组没有人敢当面给他提出来，这样使他的状态越来越差。今年4月14号，我们一起学完法，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深刻的交流。老同修谈出了自己有怨恨心和看不起人的心，交流后同修感到心情很好。时隔3日，就是4月17号，我给老同修送红银6，到那里一看，把我吓了一大跳。时隔3天的时间，同修怎么变得这样了？我没多想，决定留下来陪同修过关。那天晚上从6点发了第一次正念开始，我就一直在心里祈求师父救救同修，再给同修一次生存的机会。然后我就给同修读红银6，当时同修处在一个迷糊状态，鼻子只往外出气，看不到往里进气。但我不放弃，心里呼唤着同修的名字，让他好好听师父的讲法。到了将近11点，我就读完了红银6，然后我开始发正念，一直到12点10分，再次心里呼唤同修，祈求师父保护同修。就这样，我不停地为同修发着正念，一直到5点时， 我正发着正念，听到窗外一只喜鹊叫了一声，我心里生出一点喜悦，师父管同修了，同修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继续发正念，到早晨六点多钟的时候，窗外喜鹊再次叫了起来，我想同修已经没危险了。正在我这样想着，同修这时醒了，我说你可醒了。我看同修精神还挺好的，我对另一个同修说，我先回家吃饭，一会儿我再回来。就这样从17号一直到22号，我都是每天陪老同修半天学法，每次都在法上进行交流。这期间同修说出了半月前梦中三个低灵让他跟他们走的事情，同修竟答应跟低灵走。接着同修就出现严重病业假象，我们马上否定同修的错误决定，帮他发正念，同修马上恢复如初，我们又一起学法了。同修恢复正常后，因为我有其他事，三天没到同修家。25号我到同修家里，发现同修状态又不太好，我们一起学法，同修又一次升起正念。27号同修想将自己这几年省吃俭用的60000现金捐给神域，这真是金子般的心啊。到29号同修已不能正常说话，还好用手势指明了放钱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经多方询问，肯定神运不收大陆捐款，可一切都晚了。30号晚上下半夜三点，老同修就离世了，带着遗憾，带着迷茫，现在想起来我深感对不起老同修。此同修的离世给他自己留下了很多遗憾，他是多么想跟师父到法正人间啊，多么想能亲眼见到师父啊。几年前他还说过要到国外开法会亲眼见见师父呢，可是他没有走到正法的最后。如果同修能将自己身上那种高高在上不让人说怨恨心妒忌心放下，那也可能他会继续走在修炼路上的，也可能不会出现今天的悲剧。此同修离世，事实告诉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对大法产生怀疑的心，不管遇到什么磨难，一定要信师信法，不能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一旦在这上面出现问题，那就会给自己修炼带来麻烦，就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教训，惨痛的教训。这已经足够告诫我们，修炼是严肃的，修大法有至高无上的荣耀，但修大法对修炼者本身的要求也是比任何功法的修炼都要高的。从此同修的离世，我找到了自己也存在高高在上不让人说怨恨心妒忌心党文化等许多人心，我发出以强大正念灭掉这些人心，修出正念，就听师父的话。对比以上几位离世同修离世前的表现，我反复向内照，我还找到了自己很多隐藏很深的人心执着。离世同修有的人心，我基本上不同程度都存在，比如有把大法当成修炼人的保护伞的心，不能做到100%信师信法，存有邪恶的党文化，有高高在上不让人说背后议论人的人心，还有怨恨心妒忌心安逸心不修口等人心。找到这些人心后，我天天发正念，消除这一个一个假我，解体我空间场旧势力强制打过来的一切邪恶因素，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只承认师父给安排的，静心学法，让大法进一步清洗自己，洗净自己心灵深处的污垢，真正做一个大法中的修炼人。在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时期，珍惜自己当下拥有的，珍惜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好修炼，修好自己，做好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能出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修炼人。感谢师父，谢谢同修们。个人的点滴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谢谢。
在同修过品业观时，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跟并业同修梅交流时，他说我没你们修得好，可我也在往前走呀，同修就怎么不能理解我一下呢？这句话语重心长，对我触动很大。梅是从县里搬到市里的，曾做过不少正实法的事，付出也多。两年前他感觉身体难受，迷糊，血压高，到极限时他去了医院，也吃药了。之初他不敢跟同修说，怕非议，想通过自己突破闯过这一关，可是状态一直不好。后来他跟同修说了此事，很快圈子里同修都知道他吃药的事，不少人惊讶，对他吃药不理解。在学法小组有人问他，你修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吃上药了呢？你是真修还是假修呀？有的冷言冷语，你悟性差，太让师父操心了。还有的说，不就是一死吗？有什么放不下的？想当神就别吃药，闯过去，有什么做不到的？没压力很大，就不再说了。有人再问时，他说好了。他说同修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摊在他们身上。后来没搬到市里参加一个学法小组，他跟我说，我以为市里同修修得好，不像县城同修那样，可是当我让大家帮我悟一悟时，有的行，有的咄咄逼人，你怎么不向内找呢？找呀，肯定你有问题才出现病业，可我找不到呀。有的给我下结论，我虽然人在小组，可心里想着这个坎儿啥时能过去呢？满脑子咋办？我感到孤独，像霜打的小白菜，一场霜跟一场霜的，我需要是理解与帮助，不需要高调与指责。我是修得不好，可修得好的同修也不该那样对我呀。说的过程中，他眼圈红了几次。其实以前我对同修也那样，看到有同修住院或关没过去时，说话口气硬，指责强势，不考虑对方感受，很自我，滔滔不绝。现在我改了，为什么改了？因为从法中我看到自己修得差，境界低才那样说话。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为以前对同修的态度惭愧，非常后悔。错过很多次提高机会，没修出为别人着想的无私无我境界，说话不善，指责同修，是帮就是理忙，与圆满标准差远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想大家像一群羊一样在你跟前那么听话吗？那是你要的，不是我要的。读师父这句法时，我悟修炼人不会一样整齐，是因为来的层次不同，下走安排不一样，在人中轮回磨难不一样，承受能力不一样。就像从小学到大学，100斤重东西大学生轻松扛起，中学生可能累得不行，小学生可能踉踉跄跄。踉踉跄跄你不能说他偷懒，不能贬低他，他可能到极限了。如果你帮一把，鼓励一下，他会感到温暖，会充满信心，会感激你的同时继续往前走。如果你指责他，棒喝他，拿自己能力跟他比，他会更踉踉跄跄。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外面的压力和自己信心的不足就会使他趴下，使他掉队。大法是一片净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我理解弟子要相互理解与包容，这种境界必须得修出来，能够理解他人，宽容他人，默默为同修付出，无私帮助同修，那才是最让人佩服的。同修出现不好状态，根子在旧势力那儿，旧势力没想让大法弟子修成， 如果我们对同修冷漠，旧势力高兴，是帮旧势力忙，但是有一点得警醒，别看旧势力迫害同修，如果你对同修态度不善，旧势力回头就整你，他抓到把柄了，他不行你行是吧，那给你也来一把，他们就会这个。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要知道原谅别人，体谅别人，要知道互相帮助，唯有实修才能达到慈悲状态。同修住院也好，大关没过去也好，要理解与包容，不背后议论，不贬低，尽自己所能帮助，最起码可以帮助发正念，用温暖的心，温暖的手，在付出中修出为他的正觉。越是慈悲，掉队同修越少，师父越高兴。一点浅见，供同修参考。修去求圆满，这个最后的大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源，最近和同修接触时，发现不少同修都有求正法结束和求圆满的心。特别师父醒醒经文发表后，有不少同修存有盼望着迫害能早一点结束，和自己能早一天修炼圆满。求圆满是我们每个修炼人该修去的最后的一个大执着，我们只有修去这个最后执着，才能超脱出来，才能达到大自在。就此问题与大家交流，我们想想，不是在很多年前就有同修说过，怎么还不结束，迫害什么时候到头啊，年年盼结束。20多年来，每当师父讲法说到有关修炼圆满问题时，部分同修就人心浮动，不自觉地生出了求正法结束、求圆满的心。2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盼来结束，可还在不自觉地追求圆满。我个人认为，修炼路上走多远，经过多少年，这不是我们修炼人本身要考虑的问题，这是师父说了算的，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去执着它。到现在，我们执着这个问题的同修还真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有的同修表现得还很强烈，强烈到好像迫害再不结束，自己就不再修了。回过头看一看，因为这颗强烈的求结束、求圆满的人心，使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指望和期盼中，最后带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和失落，都是因为我们还存有这颗求结束、求圆满的心。由此，我们就会关注常人行事和外界的变化，所以心会很容易被这些变化带动。多少年来，每次因形势的变化，在大法弟子中造成了人心波动，随之而来的都是巨大的损失和惨痛的教训。我以前这颗求结束、求圆满的心也很强烈，折磨了我很多年。记得那是2012年前的几年中，我非常执着2012那年的大灾难。我和丈夫打赌，赌的是如果2012年正法不结束，就双方听从对方的，提出什么条件都无条件的接受。因当时学法不深，对法理认识不清，同时又受常人的预言迷惑，我认为人类能走过99年是因为大法的力量而为，要走过2012年可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自己就认为那年末一定会结束的。可是不然，那一年平稳的过去了，正法并没有结束，可对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对丈夫也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幸好有师父的保护，当时我马上向内找，找出了很多人心，特别是这颗求结束、求圆满的人心，归正自己。还好丈夫并没有提出什么无理的、过分的要求， 也没做出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事情来，否则我将会造下多大的罪业。从这件事发生后，我更加精进，也让我悟出了一个理，修炼人不能执着世间的一切，好事坏事都不执着。修炼人求的是最后圆满跟师父回家，至于中间过程就听师父的话，正法到了那一步，师父都会点给我们，我们可不能存有任何一点怀疑之心。师父让做好三件事，就尽全力做好三件事就行了。再想想，在正法20年的修炼路上，我们有多少次执着常人中的事，摔了跟头，走了弯路，如迫害当年我们都执着那个总理的事，执着08奥运之事，执着玛雅预言地球大劫难，执着18大存不存在之事，再后来执着县政府，渴望县政府能把江魔头绳之以法，还有执着美国大选等等。我们越指望常人想为大法做点什么，可是得到的都是相反的结果。其实我们都没听师父的话，师父讲了我们跟常人的关系，就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常人是指望我们才能得救的，我们怎么能指望常人呢？常人配吗？他不配，可我们这样做了。在美国大选问题上，我没有生出指望常人来结束的人心，所以对最后大选的结果心里很平静，没有产生任何反应。这是因为我已经接受了2012年的那次教训，不再走老路了。我现在认为没有任何常人有能力结束这场迫害，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势，能力如何，表现得再好或表现得再坏，在正法中，师父一挥手就可以把邪恶瞬间全部清除。正法弘誓一道，所有的邪恶表现马上就终止。要让迫害在今天结束，绝不可能让它持续到明天。我们知道中共邪党要解体，你管他也好，不管他也好，反正他都要解体，但不是靠常人来解体，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现在师父大慈悲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得救的众生还没达到数量，很多大法弟子还没有到位，结束了，无数的众生永远就失去了生命和未来。没有到位的大法弟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修到应到的位置，所以师父慈悲，再给我们没修好的弟子最后的机会，让我们随师在法正人间中再修炼提高，达到最后圆满的标准，回归天国世界。师父还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教诲我们，你们知道吗？心里头想着圆满的人是圆满不了的，更何况想圆满还放不下对情、财等执着的人，无求而自得。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你就堂堂正正的去做好你应该做的，什么都在其中。你只要想着你要圆满，你就圆满不了。我们只要心里想着圆满，我们真的是圆满不了的，因为那是人心，有人心就是执着，有执着就不会达到法的标准，也就圆满不了。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没有侥幸的，不在法上精进，不在平时去除各种执着，扎扎实实注重一丝一念的实修，是走不到最后的。正法到了最后，已经向法正人间过渡，没有多少时间再让我们这么徘徊，尤其越到最后，邪恶也在加紧往下拖那些长期待修不修的，至今还没修炼概念的，被名利情和各种欲望困惑的颠三倒四的，强烈的自我放不下各种人心的学员，旧势力会把他们看不上的学员都淘汰出去，所谓的敲门行动、清零等等，不都是冲着我们这个来下手的吗？师父还在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中教诲我们说，有没做好的现在还没结束，那就做好你们该做的。 师父慈悲一次次给我们修炼的机会，给让我们有机会再修好自己的机会。我们千万别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不管正法还有多长时间，我们都不再去执着，我们就听师父的话，就做好我们该做的。我们千万别辜负了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换来的修炼机缘，别辜负了我们世界的众生对自己的殷切期盼，别无选择，只有精进实修，修掉求结束求圆满的人心这个大执着，静观世间一切，做好三件事，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我为什么没有了妒忌？作者美莲。今天学转法轮学到妒忌心，说起妒忌心，我想到这样一件事儿，那是在我还没有得法修炼之前，我们办公室有个同事，我俩年龄相仿，个头相仿，当时也都挺讲究穿戴的，在审美观上也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俩关系挺好的。一个办公室干什么都耗在一起，印题、散步等等。我记得有一个学期末，他拿出一个表格让我看，是优秀教师登记表。他挺含蓄的，没有直接说，拿出那个表格是间接告诉我他被评为优秀了。当时学校评比也不透明，让谁当就给谁一个表格填上，其他人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学校在大会上一公布，发个奖品、奖金之类的。因为我俩关系比较好，他提前告诉我了。在中国大陆那样人心复杂的环境里，人们得到一点好处，一般是不敢轻易告诉别人的，真的是怕别人妒忌的。可我当时看了感觉很突然，什么也没说，也没祝贺他，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觉得不是滋味，不舒服，不平衡。当时心里的想法就是，我俩天天在一起，他也不比我多干，干的也不比我突出的，我也不比他少干，干的也不比他差，怎么就让他当优秀了？心里不服气，波涛起伏的，妒忌心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没修炼，也不懂得去规范自己的身心，在工作中争名夺利，遇到事情思前想后，晚上失眠，真的是很苦很累呀。我感到周围很多人都有个不正确的心理，就是觉得在一个单位工作，别人评上优秀了，自己没被评上，好像自己的工作没有成就了似的，没有被人肯定了，就如同被否定了一样，面子上过不去，利益上也放不下，所以人人都是争名夺利的。当时身在其中的我也是一样的想法。就这样，他当了优秀，好像反而在办公室被孤立了。我当时对他也有点疏远，都不愿和他一起散步了，就好像感觉自己和他不一般高了。他那时候一定挺苦恼的，挺孤独的，其他人背后也说三道四的，有的认为自己怎么干也闹不出来个好来，办公室的气氛反而不和谐了。现在想想，那时的心性多不好啊，如果那时候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不会这样对待的，我会高高兴兴地祝贺他。现在我越发地觉得法轮大法的可贵啊，和得到大法的幸运快乐。后来记得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个经常和校长玩麻将的一个同事说到他是怎么被评上优秀的。因为在那之前他公公去世了，他请假要回家去奔丧，校长没给假，他就没能回去。因为我们是寄宿学校，每个月师生只放一次假， 这件事我们办公室的人都知道。后来在麻将桌上，别人和校长聊天时就说应该给假，说公公去世，儿媳妇不到场，让人看了也不好啊。校长也觉得有些愧疚，就感到这事儿处得不对。为了弥补一下自己的愧疚，安抚一下他，校长就把优秀的名额给了他。我当时一听愣了，对我震动也很大。啊，优秀原来不是看谁干得好就给谁的啊，而是校长找平衡的啊。那我们下面的员工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眼睛盯着优秀的名额呢？一个个的唉声叹气的，心灰意冷的。有的人没当上优秀，觉得这工作干好了也白干，干得没劲儿，干多了也没人看到，好像打击很大。现在想想，人就是执着这些事儿。当我读到转法轮妒忌心这个问题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师父说的太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法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说起来还有一个可以对比的事儿呢，那是修炼以后了。我们教研组有三位教师，我是组长，另两位比较年轻，其中一位刚刚毕业参加工作，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作为修炼人，我要按照大法中标准要求自己，尽心尽力做好工作，帮助年轻教师，毫无保留地把我的经验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教研组在学校的整体工作中一直是很优秀的，如在课后辅导、特色教学，在第二课堂上等等的活动上一直是很突出的。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学校领导评选优秀教师，我们组的另两位教师都被评为优秀教师了。颁奖的时候搞得很隆重，全体教师、学生都集中在操场，各个学年、各个班级都按纵队坐好，教师坐在中间，统一服装。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座位安排上，要求获奖的教师坐在前几排，坐在后几排的就是没获奖的。这样一来，反而把没获奖的教师弄得很突出。这还没算完，获得优秀的教师一组一组的不断的上主席台领奖、照相，没获奖的教师坐在那儿看着，有的人有些不自在，有的情绪显得很低沉，他们一定觉得很尴尬，而且学生也不时的在向这边张望着。我坐在那儿，心里很平静，没有波涛起伏，即使有一点点涟漪，都被大法的法理给平复了。师尊在《弘银道中》告诉我们，坐而不求，常居道中。后来有的学生还和我说，老师，你应该是优秀教师，你没被评上，我们心里都不服气。学生还说，你们组是优秀教研组，你是组长，你怎么还不是优秀呢？我笑着说，我不看重这个。是啊，此时非彼时，此时的我是不是优秀都无所谓了，心放得很淡了，没有了妒忌，只想付出，不想回报，所以内心是轻松的、愉悦的。不管在哪里，我都会按照大法的要求尽心尽力的工作，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对得起我的这份工作。有的同事说我波澜不惊，我能做到与世无争、坦荡、平和，都是在法轮大法中修炼而达到的啊。身心受益，真的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
从法中认识与提高，结果峰回路转。作者慧婉。近日修炼有两则心得与同修分享，互勉精进。放下欢喜心，峰回路转，众生参加茶会。 即日夏木联谊茶会的报名人数不如预期，一位同修分享了一位成功台商的联络方式，我感觉这是一位需要了解真相的众生，让我知道不是偶然的，于是决定联络他。打电话前，我在师父法像前请求师父加持，让这位成功的台商参加茶会听真相。也许是师父看到我有一颗救人的心吧，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这位董事长答应要来，还要带朋友来，但有一些在大陆还有事业的朋友暂不敢出席。然而就在茶会前三天，这位董事长忽然反悔不来了。我有些沮丧，但也很快向内找。我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罗汉一高兴就掉下来了，欢喜心正是执着心，是我要去掉的。也许师父是借这个机会要我去欢喜心。我体悟，一开始众生答应出席是他明白的那一面，然而现在他摆放位置的机缘可能因我的念头不正而失去，我对他感到很抱歉。同修回复，没事，我们都尽力就好了，神看过程不是看结果。这句话把我又拉回修炼人的状态，继续精进。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这个关过得好过得不好，你的执着心放下了，或者是只放下一点，其实你都在修炼当中了，这就是修炼。因为你没过好关之后，你会后悔，我怎么没过好呢？下一次我得争取怎样把关过好，这就是修炼。还有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所以我也说了，在修炼过程中是容易犯错误，因为人心没去之前会犯错误，但是只要你明白了，再继续鼓足了劲再去修，你就是在修炼中一个正常状态而已。我努力修心去直，把心放下，最后就在茶会开始前2小时，意外接到这位董事长发的讯息，说他正在高铁上，询问茶会是否1:30开始。谢谢师父，当我放下执着时，事情发生变化了，这位众生有机会听到真相，摆放他自己的位置了。
跌倒了爬起来，大陆学员自述，同修整理。我是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今年70多岁，自认是坚定的大法徒，每天做着师尊教会的3件事，生活的充实幸福。虽然也经历过严酷的迫害，但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师尊的坚信，没有动摇兼修法轮大法到底的决心。可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几乎精神崩溃，绝望到了临界点，多亏同修的鼓励与帮助，使我重新站了起来。20大之前，社区居委会3番5次的找我要谈谈心，我没有回避，直接去了居委会讲大法真相，讲公安部2005年公通字39文件，新闻出版总署50号文件中的99、100条，废除了1999年关于禁止发行法轮功出版物的文件。居委会人说，有上级的所谓命令非得让我签字，遭到我的言辞拒绝。居委会没有达到目的，紧接着又一次骚扰我，这回所谓的谈话来了不少人，说现在活动这么多，跳舞打太极都行。我告诉他们，因为我以前有许多病，都是顽科沉疾，看病花钱，吃药也不管用。生不如死，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20多年没吃药没打针，无病一身轻。我说我学法轮功，师父让我们从好人做起，做一个更好的人，与人为善，遇到矛盾找自己，向内找自己。我师父说，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哪儿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变好了，道德也就回升了，精神文明也就变好了，转法轮。 后来居委会维稳办找来两个年轻人说，我们不谈法轮功，要开20大了，签个字不出去就行。我去签，居委会人员就给我念纸上的内容，要我签字。我说我是为了你们好，签了就是你们迫害法轮功的证据。这是儿子孙子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平静的心泛起层层涟漪。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文革时我的父亲被共产党迫害而死，全家都被株连，生活事业都受到影响，备受歧视。看着眼前憨厚的儿子，在我被迫害的这20多年，儿子默默承受，从来没埋怨过我一句话。活泼的孙子也没让我操过一点心。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人情代替了理性，心如浮萍，在半推半就中违心的签了字，背叛了师尊。回到家，我埋怨儿子不该管我的事情，儿子说那是你的事，只签字。是啊，儿子都有正念，是我被情魔毁了，造成儿子与众生对大法、大法弟子犯罪，给大法抹黑，还在向外找别人的不是，魔性大发。这时脑子中想起师尊的法，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醒醒，师父我错了，师父我错了，我不该签字，师父我错了。清晨起床，含着眼泪把5套功法练完，感觉自己掉功了，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我找到同修，把我的事情与同修交流，同修鼓励我多学法，向内找，真心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忏悔，师尊会原谅你的。我静心学法，发现这么多年学法没有得到法，没有明白到底为什么修炼，是为解脱生死，还是只想得到好处，痛定思痛，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20多年学法犯困，发正念倒长，别人给我指出来，嘴上接受，心里烦得不行，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很多，别人不会做，自己比别人修得好，把做事情当成了修炼，没有注重在心性上的提高。刚开始同修间给点小恩小惠还假装不要，后来习以为常，就不觉得作为修炼人有什么不妥。贪心色欲慢慢滋生膨胀，也无察觉，高高在上，瞧不起人，显示心、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面子心，还有意识不到的隐藏很深的色欲之心。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何为人情欲满身，选自红银。通过这次检验，我扪心自问，我真的相信师父吗？真的相信大法吗？能为众生舍信自己吗？我们不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吗？答案是肯定的，我有师父，有大法，绊倒了爬起来。师父，弟子想跟您回家，我要走师尊安排的修炼路。我找到学法小组，和大家一起交流切磋，比学比修，做到实修，踏踏实实修炼，把人情变成慈悲，把遇到的有缘人都视为自己的亲人，听师父的话，学好法，在修炼当中去实修自己，做好3件事，兑现誓约，完成历史使命，向师父交上一份圆满的答卷。写出此文，警醒与我一样执着儿女情、被情魔困扰的老年同修，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分清真我假我，以我为前车之鉴，少走弯路，多救人，圆融师尊要的，走好走正最后的路。现层次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月仙药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天，我看到有人把刘伯温碑记中的3点加一勾破解为忍字，我心有所动，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好多年以前我教一个老年法轮功学员写字的情景。老年法轮功学员60多岁，从小到大没上过学，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是就是凭着对修炼法轮功一片赤诚的信念，找到我下决心一定要学认字、学写字， 作为同修，我当然义不容辞了。于是我就教他从认写真善忍三个字开始。他学得非常认真，但也很吃力。可是他并不气馁，只是觉得耽误了我的时间，不好意思。他还自我解嘲道，哎，平时锄头铁锹那么大的家伙我都玩得花花的，左翻右敲，让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怎么比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到我手里就玩不转了呢？我听他这么一说也笑了，赶紧宽慰他，别急别急，大法能给人开智开慧，你一定能行。我仔细观察他学写字的过程，真善两个字尽管笔画多，但笔画都是横平竖直的，他写起来还行。可是忍字弯钩的笔画就弄得他不知从哪下笔了。只见他对着忍字端详了半天，拿起笔噔噔噔，从左到右非常均匀地点了三个点儿，然后又在三点之间画上了一个勾。那一刻，我对汉字的图画性和音形兼备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体悟。没想到这位老年同修在我面前的演绎，今天却和我看到的这句三点加一勾的破解不谋而合了。我不由得在心里赞叹，真是巧啊！难怪当今有见识的人都说汉字的内涵博大精深，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正因如此，中共邪党才竭力地毁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妄图毁灭人与神的联系，断绝人通天的路。其中简化汉字就是中共邪党篡改神传文化的手段之一。比如药字，繁体的应该是药，神韵是当今风靡全球的艺术演出。我记得神韵的主持人曾说过，乐先药后，纯正的音乐能够善化人心，疗愈人的身心，事实确实如此。有一个拄着拐杖的人，看完一场神韵表演，就不知不觉地扔掉了拐杖，神清气爽地自己走出了剧院。神韵演出也为世界各地深受疫情之苦的民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可是这么好的神韵表演，在中国大陆，中共却绝对禁言，甚至还培植很多爪牙，千方百计地阻挠神韵在国际上的巡演，这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其实在正统的神传文化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答案。前几天听朋友跟我讲中药雷丸的来历。在古时候，有个人，他告诉医生，他得了一种从来没人见过的怪病，无论他说什么，他肚子里都有一个声音跟着他说什么。医生给他取名叫应声虫病，但不知道用什么药能治这个病。于是医生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给病人写了一堆药名，叫病人挨着念，病人念一个药名，应声虫就跟着重复一个药名。可是当病人念到雷丸的时候，应声虫却不吱声了。原来应声虫就怕雷丸，这样聪明的医生就用雷丸治好了应声虫这个怪病。听完这个故事，我发现中共害怕神韵，就和应声虫害怕雷丸是一个道理。中共以为偷偷把药改成药，拒绝神韵演出，没有了乐，创世主的旨意就无法展现，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用红色狼药毒害中国人了。其实不然，事实上，无论中共怎样处心积虑地毁坏正统文化，怎样凶恶暴虐地封杀堵截，都仍然跳不出创世主的安排。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约有约定、约束的意思。这个简化了药字仍然能启示人们，在中国大陆中共集权的环境中， 创世主给人们开启了一条直通安全地带的绿色通道，无论是谁干过什么，只要拒绝邪恶的中共，兑现保护善良的约定，守住善良，遵从上天给人规范的人的道德约束，就能得到创世主的庇护，平安度过劫难，正可谓是魔高一尺，道高万丈。明慧网已经报道了很多在疫情中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从而保平安的事例。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痊愈的实例，在此我就无需赘述了。对此感兴趣的有缘朋友们，可以亲自上明慧网去看一看，相信你一定会不虚此行。在此，我只想向大家再讲述一件最近在我身边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孩子，他父母都修炼法轮功，尽管在中共的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他饱尝艰辛，但是耳濡目染中，他知道法轮功是好的，中共是邪恶的，并坚决不与中共为伍。上学住校期间，有一天他突然觉得特别想吃零食，怎么抑制都难受，于是就网购了一箱肉脯和一箱蛋糕。当他拿到快递刚到宿舍，学校就宣布封了。在封校期间，馒头面条可以订购，其他食品就不容易订购，甚至是不可能订购的。而这个孩子却可以用那两箱零食来调剂口味，零食吃完了，他又想起之前储存的半箱方便面。当方便面也吃完的时候，封校一个月的学校就宣布解封了。就这样，孩子的正常生活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孩子相信大法师父一直在保佑着他。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也相信。因为三退了，所以幸运地躲过了天津大爆炸。因为成念法轮大法好，幸运地从四川地震中逃生。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幸运地从洪水中逃出来。并且大法书还能够完好无损，还有上面听说的这个小故事，凡此种种使我深刻的体会到，在转法轮卷二中所说的佛法无边，摘自转法轮卷二，禅宗是极端的，用尽我们人的思维也想象不到，面对各种各样的突发灾情，创世主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救身处其间的生命？所以，我们唯有保存对神佛的敬畏和虔诚的崇敬，按照神的旨意选择三退，拒绝中共，远离邪恶，敬奉法轮大法，诚念九字真言，才是生命最安全的保障。其实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份与创世主最诚挚的约定，您发现了吗？
潜悟神造汉字的奇妙，神造汉字中的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悟。记得前些年有一次，我在邻村的大街上讲述大法真相，当我讲到中共邪党一贯利用谎言愚弄世人时，我一般采用此方法作为开场白，来引申说明和实力佐证邪党对法轮大法的栽赃诬陷是其本质使然和惯用的诡异伎俩。话题还尚未切入正道，有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颤巍巍地把手伸过来说，后生，你给我写一个哄骗人的哄字。一时间我真的没有反应过来老人家的用意，就用中指在他的手心里写了一个哄字。就在写字未成的一刹那，我猛然间如醍醐灌顶， 明白了神造汉字的神妙之处，也深切地感受到民间老人的智慧及其良苦用心。我用双手紧紧地握住老人的手，我们俩同时发出了会心的笑声，由此也引发启迪了我的一些对某些神造汉字的思索与个人体悟，再结合民间口耳相传的一些相关认识，把它整理成文，还原其真相，与有缘读者共同分享。如有不足不当之处，还望大家加以修正、补充、完善。浅细哄骗二字的由来，一个口字加上一个共字，就是一个哄字，表示共产党的口就是用来哄人的，也就是说，只有共产党的话才能真正的准确无误地体现代表哄字的真实内涵和定义。众所周知，中共从他的痞子运动起家开始，到流氓手段窃取政权，直至暴力维护强权，一直采用的就是所谓的暴力革命加上谎言宣传。可以说，他对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真话，只要是经过共产党的口说出来的话，那一定是用来哄人的，这就是神造哄字时的真实用意。由此联想到哄骗人的骗字，那也就是造字的神在告诉后人，将来会有一个名字中带马字的骗子手，会胡编一些歪理邪说来欺骗世人。他的欺骗性之大，欺骗范围之广，受欺骗的人之多，毒害性之烈之强，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这应当是告诉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精准体现骗子的真正含义，那是最合适最恰当不过的了。关于残暴一词的精准诠释，曾经也看到过有人对残暴的暴字的拆析，上面是日，日即是火，下面是水，这水深火热还不足以体现和构成暴的残忍无道、恐怖血腥和灾难深重，必须中间夹着一个祸国殃民、荼毒生灵的共产党的共字，才能充分体现暴力给众生带来的沉痛苦难、万劫不复。恰恰共产党所宣扬鼓吹的、实施践行的、残害人类的，就是以暴力革命的一套害人理论为基础根据的。在中共掀起的百年红祸中，把一个暴字演绎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譬如近几年来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有的地方由于炎炎烈日造成的江河枯竭、土地干裂、庄河绝收，有的地方因为暴雨连绵、洪水泛滥，无数村庄和良田皆成汪洋，这就形成了上有日、下有水的水深火热般的灾难格局。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天与地之间的人类空间中，当前流行全球的中共病毒疯狂肆虐，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上，中共为了继续维持其邪恶政权之苟延残喘，继续能凌驾于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吮金吸血，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强行对民众加以无理性的清零风控，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病毒疫情本身，使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进一步印证和体现了共匪在暴字中的中心地位与核心作用。再看正体字的残字，是两戈加一逮所构成，戈是兵器，戈戈相加就代表战争，战争即同斗争之意，斗争就是相互残害，其结果一定不是好的，就只能是与歹相结伴了。而共产党从始至终一而贯之就崇尚、鼓吹、信奉和践行斗争哲学理论，他不仅对外部敌人不断的斗，同时在内部也不断的搞窝里斗，不仅在抢夺政权时发动战争斗，而且在和平执政时期依然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排斥异己、镇压民众、迫害宗教、自我革命等等，无休无止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日日斗、月月斗、 年年斗，而今在写党的二十大上又把坚持斗争居然写进了党章，更加说明了中共写党就是一个把暴力斗争至上奉为经典教条的邪教，用字形来反映就是歌上加歌，其用心之歹毒，行为之歹恶，后果之歹劣等等，岂不是残字的生动形象的真实写照吗？历史不会忘记，在中共党魁毛毛头执政的27年里，就发动了56次政治运动，哪一次运动不是血雨腥风、冤魂遍布？在和平时期，就无辜迫害死中国同胞8000万之多。邓时期的89年六四惨案，用机枪扫射、坦克碾压爱国学生，血洗天安门广场，更有江泽民亲自发动的迫害法轮大法佛法修炼人，为逼迫善良民众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竟然采用了上百种酷刑，其酷刑方法之花样翻新，心机手段之歹毒残忍，指使商纣妲己都自愧弗如，甘拜下风，黯然失色。更耸人听闻的是，在江魔头亲自授意下，全国各地多家医院实施活摘贩卖法轮大法弟子人体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行径，犯下了这个星球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滔天罪行，令神佛为之动容垂泪，天地为之激愤震怒。中共邪党用其毁灭人类的嗜杀本性及其罪恶行径所谱写的罪恶历史，正好是对这残暴二字以及由此二字所组成的残暴一词最恰如其分的、最精准无误的诠释。换言之，残暴一词也就是给共产党专门打造量身定做的一套合适衣冠。关于义与愤的剖析，含有正体字变义的义字是由一个田字和共字组成的，也就是告诉后人，当共产党抢夺和霸占了土地的时候，也即是整个人类社会发生根本变异的时候。追溯共产党的历史，一开始就是在农村打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号，在煽动农村流氓搞痞子运动，明目张胆地把目标对准了田地，一直后来一手策动的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等等，最终强行推行人民公社，把原本祖祖辈辈属于农民的土地强取豪夺，归到所谓的国有名下，其实际上是共有、共产党所有，也就是将田置之于共之上后，就形成了义字，随之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异。从此为始，经过处心积虑、精心策划发动的历次血雨腥风般的政治运动，打倒和虐杀了无数的文化精英，毁坏了无数的文物古迹，摧毁了中华民族5000年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最终以一国一族的歪理邪说、马列主义彻底变异，或取代了神州炎黄子孙的传统观念、伦理道德、良知善念、人生价值、精神素养、乡风民俗、人际关系，甚至各大宗教的初始教旨及性质等等，把政治、文化、教育、文艺、宣传、新闻媒体、历史编撰等等各个领域全方位的、无所遗漏的打造成对世人进行一言堂洗脑灌输的领地和工具，从而使人类道德迅速滑向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完全丧失和背离了上天为人类所规范的做人准则，走到使上天和神佛已经不能把人当成人类来看待的危险境地，使人类不得不面对和承受天灾人祸的无情惩罚，甚至面临被彻底淘汰以致销毁的可怕局面。这就是义的由来与恶果，也就是共产恶党的最根本的罪恶目的。再看正体字大粪的粪字是由米田共组成，就是说共产党不仅变异了人类精神领域的东西，同时也变异了物质层面的东西。米字可代表食物一类，在共产党强权暴政统治下怂恿推广的转基因农作物及其转基因食物， 在温水煮青蛙似的变异着人类的子孙后代，破坏着人类的自然繁衍，而明目张胆的地沟油、毒大米、毒奶粉、假牛奶、假牛肉、假面粉、假烟、假酒、假药、假疫苗，不歇不断地流向市场和普通人民的餐厅饭桌。是否可以说明，当共产党窃夺了土地、变异了食物时，就是最肮脏的大粪了？也可说明，共产党是构成人世间最肮脏的粪便的最基本、最基础、最根本、最主要的原材料之一，其臭不可闻，臭名昭著，终将遗臭万年。浅析臭字，当谈到由共产党变异成的大粪之臭不可闻时，忽然体悟到臭字的由来出处，也是为形象表述共产党的本质气味的。人人皆知字大一点臭，那么纵观古今中外，历朝历代，谁最自大，谁堪称自大的最高境界，典型代表。共产党无论在其历史上对人类社会犯下过多少罪恶，造成过多少人为灾祸，他从来没有从自身角度反省过自己的过失，承认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而谢罪于天地苍生，却是一以贯之的自我标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的典型党魁代表毛魔头亲自授意，把自己标榜成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是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爹亲娘亲不如毛某某亲，让国人天天月月年年高喊他万岁万岁万万岁，早请示晚汇报，每日晨昏口中念念有词，恭祝他万寿无疆，让人们把他当成神佛一样烧香供奉，顶礼膜拜，望子尊大到令人肉麻作呕的程度。令笔者记忆犹新、终生难忘的是，在全国人民遭受三年大饥荒的大跃进年代，神州大地万象萧瑟、恶福遍野、民不聊生的非常时期，而我们当时的小学课本中就有这样一首诗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慢说是目中无人，连天地神明都根本不放在眼里，狂妄自大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古今中外无人可望其项背。这个自大一点的桂冠，共产党是非其莫属，当之无愧的了。也就是造字之神在造字时就已经预见到，将来人世间会出现一个畸形异类、邪灵怪胎，会穿着自大这身紧身衣，在底层空间中无处不在地散发异臭，污染环境，毒害生灵，祸国殃民。臭字就是用来形容表述共产党这堆狗粪的本质味道的。一堆奇臭难闻的臭狗粪，怎么能允许其长期污染环境、危害众生呢？被彻底清除是必然下场，天灭中共是善恶必报的天理昭彰。对曝光的感悟，曝光一词中的曝字是把代表共产恶党的暴字前面加了一个日字所构成，其用意内涵是告诉后人，只有把共产恶党自我标榜的伪装画皮彻底撕开，将其本质具备的暴力、暴虐、残暴、暴政、暴行等等罪恶行径、罪恶目的及其邪恶本质彻底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还原其本来水脸，人们只有能够认清邪党的真正面目，才能做出退出中共、背离中共的正确选择，才能在当前这场人类大劫难、大淘汰中得到救度，才能拥有光明美好的前程。这也就是预言了当今法轮大法弟子们不畏强权暴政、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不懈地向世人讲清大法弟子惨遭中共非人迫害的真相，揭露和曝光共产恶党的邪恶本质和罪恶行径的伟大壮举，就是报邪恶而光众生。也与综上所述， 中华文化又称神传文化或拜神文化，上古时期的仓颉造字实际上就是上天委派下来的造字使者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从汉字的最表面看，它好像是由什么形声、形意、形象等等因素所构造而成，其实仔细分析体悟，其内涵也是博大精深，它其中也蕴含着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精准预言。纵观人类近百多年历史，自从共产邪魔出动以来，一直肆无忌惮地祸乱人间，直到把人类变异到人心失控、灾无穷的地步。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红营善恶以明》，已经正在印证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精进要旨法正经文》中所开示的：人无德，天灾人祸；地无德，万物凋落；天无道，地裂天崩；苍穹尽空，法正乾坤正；生机勃勃，天地固；法长存，知法理。人类由于道德的严重缺失和败坏，已经走到了最危险的边缘。特别是江泽民集团利用中共邪党政权肆意栽赃诬陷法轮大法，疯狂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把不明真相的世人推向了正邪不分、谤天法、十恶之徒等秋风的境地。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红营善恶以明》，所有世间众生无可回避地全部面临大审判、大淘汰的严峻局面。法轮大法师父广传大法，普度众生，把救度世人的最低标准降到在真善忍和假恶报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即必须选择远离、退出在人世间代表假恶报的中共邪教及其附属组织，从心里赞同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就是真理真言，就能够平安度过大劫难，就能拥有美好的明天。上天有好生之德，用各种方式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真相，神造汉字中蕴藏的内涵也同样是真相。衷心希望良知善念尚存一息的有缘众生，能珍惜创世主的洪恩浩荡，珍惜大法弟子们的苦口婆心、慈悲胸怀，早日明白真相，退出中共邪党，脱离苦海，走向光明未来。
人讲诚信就是在种善因。作者明珂。诚信二字在古代的社会里有神性的内涵，传统文化就是它赖以存在的神性土壤。因为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半神半人的文化，几千年的熏陶孕育下，古人是相信神佛与天理的，古人坚守诚信，为人处事是有底气的，也能真实地感受到其中的神性内涵。诚信重善因。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了一则故事。宋代晏殊未成年时，张四白把他推荐到朝廷，召至宫殿，正巧赶上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便让他参加考试。晏殊一见试题，写一篇赋，说：我十天前已做过这篇赋，赋作的草稿都还在，请另外出题。皇帝非常喜欢他的诚实。等到晏殊在使馆任职的时候，天下太平无事，皇帝允许臣僚挑选游览圣地进行宴饮。当时侍从文官士大夫们各自举办宴饮集会，以至于侍楼酒店往往都供帐作为游玩休息的处所。晏殊当时很贫困，不能出门，独自待在家中与兄弟一起读书。有一天，朝廷挑选辅佐太子的官员，忽然从宫中传出真宗皇帝的御批授官晏殊。宰相和吏部等执政官员不明白皇帝这一决定的根据。第二天，执政官觐见真宗， 提问，为何选晏殊辅佐太子？真宗告诉他们说，近来听说馆阁臣僚无不嬉戏游玩，宴饮无度，常常夜以继日，只有晏殊闭门不出，与兄弟在家读书，这样谨厚的人正好适合做辅佐太子的官。晏殊已受命，真宗皇帝问他，你为何不喜宴游，并对他说明了受官的用意。晏殊却又讲了老实话，他非常质朴，老实地说，其实我不是不喜欢宴游，只是因为贫困没法参与，如果我有钱也会去的，只是没钱不能出去罢了。皇帝更赞赏他的诚实，不顺杆爬高和粉饰自己，越发爱惜重视他。到仁宗朝，晏殊终于被委以大任，坚守诚信经商的商圣范蠡。范蠡字少伯，春秋时期楚国人，他辅助勾践复兴了越国，打败了吴国，功劳至巨，被封为上将军，地位在勾践一人之下，百官之上。范蠡在巨大的功劳与荣誉面前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发现勾践是一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人，他知道勾践一定会做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事情。于是范蠡在政治生涯达到顶峰时急流勇退，向勾践辞官，携妻儿与弟子门客悄悄来到齐国，化名蚩夷子皮，从此开始了他辉煌多彩的经商生涯。范蠡经商不但诚信，更讲仁义。比如年初，范蠡和一些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他就按照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价格下跌，他就严格地履行合约价格。因此各国商人都愿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与农民也愿意为范蠡做工。虽然表面看来这样做吃些亏，但是他却拥有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合作伙伴，使总成本降低很多。有一次范蠡资金周转不灵，向一个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这个富户带着各家的借据出门讨债，不慎包裹掉到江中，借据和路费都没了。他投奔范蠡，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范蠡不仅连本带息还了钱，还额外赠送一笔路费给这名富户。由此范蠡的人性之名广播天下。之后范蠡为了扩大生意，三次短缺资金，各富户均主动送钱上门，帮助范蠡度过了危机。于是短短几年时间，范蠡就成为齐国首富，家资巨万。范蠡没有精科细算盘剥敛财，相反他对待故宫十分慷慨，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同时开粥厂赈济灾民。据说在齐国闹灾时，灾民听闻范蠡乐善好施，千里之外都来投奔领取施舍，并称颂范蠡为复行其德者。范蠡一生未必名利而三次迁徙，但名利反倒一直跟随他。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盛赞范蠡，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范蠡一生中两次官至极品，三次富过千金，每次富达千金又都施济天下，但不久后又迅速再至千金。这是因为范蠡无论从政还是经商，坚守诚信原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范蠡到了古稀之年，家资富可敌国，儿孙满堂，88岁时无疾而终。 他是中国商人的鼻祖，被后人尊为商圣。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看，坚守诚信实际上已经为自己种下了善因，收获福报的善果也是必然的。今天的中国大陆也讲诚信，为什么人说起来做起来理不直气不壮呢？就是因为失去了诚信存在的神性土壤，是建立在反天地神佛的党文化土壤上。离开人善良的本性谈诚信，无意水中捞月。中共这么多年费尽心机地摧毁传统文化，破坏传统价值观立足的神性土壤，是有其邪恶目的的，毁灭人类。中共编造一套建立在无神论与斗争哲学基础上的党文化，就是在变异人的观念与思维。站在党文化角度研究传统文化，永远也研究不明白，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也是中共所要的。法轮功讲真善忍，从感性上认识都说好，但是中共一迫害法轮功，谎言满天飞，很多人马上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中共新一轮的政治运动，不去理性地思考问题，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是不是应该听一听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这就是中共想要达到的目的，不知不觉中把中国人推向毁灭的深渊中。中共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障碍，中共这个魔鬼一日不除，中国与世界就不会有宁静之时。它存在一天，它要毁灭人类的步伐就不会停止。法轮功真相是众生摆脱中共魔鬼走向未来的唯一希望，法轮功真相能唤醒人的善念与良知，能给人重新带来善念永存的神性土壤，能给人种下各种善因的种子，能让人的未来越来越美好。继续选择中共，跟着魔鬼走，结局一定是悲惨的。选择法轮功真相，那就是为生命在开创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